感谢神，我们在神的家中一起的来擘饼，用饼跟杯来纪念主。也感谢神，让我们继续在雅各书里面来分享上帝的话语。今天的经文是雅各书第三章13-18节，题目是活出与人和睦相处的人生智慧。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活出与别人和睦相处的一种人生智慧。说起来，新约的雅各书就像旧约的箴言一样，都是智慧书。书卷里面教导着上帝的儿女如何可以非常实际的应用神的教导、神的话语在每天的生活里面。首先要非常的抱歉，在今天的大纲里面有一个需要更正的错误，里面所讲到的第三章上半段其实应该是雅各书第二章的下半段才对的。雅各书在第二章下半段指出，信心的死活是借着有没有行为去决定的，有行为的信心是活的信心，真的信心，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信心，是虚假的信心，是无用的信心，也更加是一份致命的信心。在第三章的上半段告诉我们，身上小小的舌头必须要受到控制，非常适合的控制，这样才是活信心与我们生命的行为的一种结连。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就是第三章的下半段，雅各继续的提醒我们，这一份活的信心在生活里面怎么样的可以来结连，怎么样的有关系。一个人与别人的关系的确会清楚的显示了这个人是否拥有智慧，他所拥有的智慧到底是一份属天的还是属地的智慧。原来属地的智慧就是世俗的智慧，是等同属情欲、属鬼魔的那种智慧，而属天的智慧呢，乃是从上头来的，是神所赐的。凭着不同的智慧而生活的人，会为自己的生命带来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连结果。现在就让我们一同的站立，恭敬的来诵读雅各书第三章13-18节。我们念的是和合本的圣经，雅各书第三章从13节开始，请。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有纷争，就在何处有搅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睦的，是用和睦所栽种的一国。我们一起祷告。是的，主啊，你的话语一打开就会发出亮光来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求主赐给我们一颗敬畏神的心，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耳朵，也更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可以谦卑领受神的话语。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现今是知识大爆炸的一个时代，说起来很不寻常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多的教科书甚至 那些的百科全书在出版的时候，其实里面相当多的资讯已经是过时，已经是落后了。你说怎么可能呢？出版商大概已经没有办法追上这个科技发展的速度了。现在我们可以用更快的速度，用更便捷的方式到达更遥远的地方去。手上一只小小的智能手机，就让足不出户能够知天下事，不再是只是一个梦想，乃是个事实了。当然你要懂得怎么样去使用这一支的智能手机，对吗？可是知识大爆炸的时代却不能使每一个人活得更有智慧。诗篇十四篇第四节讲得非常的正确，诗人说，作孽的都没有知识吗？作孽的都没有知识吗？在这个资讯知识发展不只是一日千里，可以说一日万里的这种的时代，许多人的生活仍然是一团糟。更多的知识并没有为人类带来更大的和平，更有意义的人生方向。而且更甚的，这一些的知识，这一些的资讯更没有带人让人更加的虔诚，敬虔来爱主，遵守上帝的诫命。事实上，在现今的社会里面，只有越来越多家庭的破碎，越来越多梦想的幻灭。知识加增，并没有代表人类活得更有智慧。在雅各书第三章十三节里面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这里告诉我们，智慧跟知识非常的不一样。智慧所讲的乃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或者是形态，或者我们英文所用的一个字就是 lifestyle。 智慧是一种生活的方式，特别我们与别人的关系、人际的关系、个人的性格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那种的智慧与这一些是息息相关的。当我们与别人的关系、人际的关系不好的时候，生活也会变成一团糟，落入非常悲惨的一种情况。一个人可以拥有很多的钱财、财富，可以拥有名誉、地位，甚至权力，然而如果他与别人的关系不好的话，他是活在痛苦的里面。想一想，假如今天雅各来到我们当中，他就问了在座当中，请问谁认为自己是拥有智慧的，请举个手吧。你呢？想也不想马上就举手了。雅各就会接下对你说，如果你认为自己是拥有智慧的话，请证明给我看，请将你拥有智慧的那个来拿出来给我看一看。通过你每天的生活方式，通过你与人相处的那种经历，证明给我看，到底你如何拥有智慧。这一段圣经，特别是十三章第三节，圣经的新译本是这样说的，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应当有美好的生活，用明智的温柔把自己的行为表现出来。真正的智慧不光只是嘴巴讲讲而已，必须要以美好的生活，透过明智的温柔，然后也借助自己的行为来证明出来，来显示出来的。不是你所讲的，乃是你所做的才是那个明证。你与别人相处了怎么样呢？因为这一方面是可以清楚表明你是否一个拥有从神、从上头来的智慧。就像活的信心是要用生活的行为证明出来一样， 一个人必须要活出美好的生活，用明智的温柔，有这种生活的见证行为，才证明他是一个真正拥有从神而来的智慧。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雅各告诉我们是有两种完全相反对立的一些智慧。第一种是属地的智慧，属地的智慧也是属情欲、属鬼魔的。第二种乃是从上头来的智慧，这一种属地的、属情欲是世俗的那种智慧，它的本质是什么呢？这里告诉我们，这种本质是里面怀着的是苦毒，在内心里面有一份是刻薄的那种的嫉妒。什么是刻薄的嫉妒呢？说起来很简单，当你看到别人成功，看到别人蒙福的时候，你不但不愿意与喜乐的人同乐，心里面反而生出非常的不愉快，很不高兴，甚至到一个地步你生气恼怒。嫉妒就像一把火在我们心里面会焚烧的，推使我们的心中有越来越多的自私，甚至最后会付诸行动，不择手段的去增进、去抢夺自己不应该有的东西。这样的所谓智慧是属情欲的，也是属于鬼魔的。魔鬼撒旦乃是受方之人的父，因此拥有这样智慧的人，用这样的智慧来生活的人，他们的生命必然也是充满着谎言，充满着欺骗的。这几节的圣经告诉我们，这种的智慧带来的结果是混乱的，与人的关系是混乱不堪的。有一个的翻译本，他说这样的一种的智慧引致一个人在各样的道德上面、各样的德行上面会生出各样卑劣的事情来。在德行、在各样生活的与人的关系里面会生出这种卑劣的那种的事情，是误会的，是不合圣经真理的。不要觉得奇怪，当你看到小小的孩童竟然不需要人的教导就有这一种俗世的、世俗的、属情欲的那种的智慧。从小小朋友就好像自然而然的用这种的智慧来生活，那个是因为人都是在罪孽里面所生的。因此这种属情欲的情欲那种智慧是与生俱来的，内心的苦毒、嫉妒、自私、纷争、说谎都是无师自通的，这是很清楚的。这种的智慧，我再说一遍，让人的生命、让人生充满各样的混乱、误会、问题、家庭的混乱、社会的混乱、生命的混乱。然后雅各从十七节开始到十八节告诉我们有另外一种的智慧，那种智慧是从上头来的，从神而来的。这种智慧给我们有一份敏锐属灵的洞察力，可以辨别什么才是神要我们做、要我们说的。这一份从上头来的智慧也给予我们属灵的判断力，去分辨、去分辨地上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一件非常奇妙上帝的恩典，从上头来的这一份的智慧却给予我们这一份属灵的判断力，可以去分辨地上各样的事情。箴言第二章第六节他说，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刚才说了，新约的雅各书就跟旧约的箴言一样，都是智慧书。所以在今天往下所提的许多的这个从上头来的智慧 可以让我们活出的生命里面，我会引用很多箴言跟大家来分享，以至于我们可以能够更深入的去了解去明白。你喜欢的话，你觉得需要的话，可以把这些箴言的经节都记下来，回去再好好的思想。属天的智慧给予我们能力，可以结出义果，就是那个明智的温柔，就是那个美好的生活，那个美好的关系，与人可以建立和谐的关系。十七节，我采用的也是圣经新译本的一个分类。他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和美善的果子，没有偏私，没有虚伪。”我们就从六个方面来走一遍，来看一看从上头从神来的智慧如何让我们活出不一样的人生，活出一个与人有和谐和睦良好的关系。首先，从上头来的智慧，就是从神来的这份智慧是清洁的，是纯洁的，意思说我不会做出一些破坏自己、损害自己诚信的一些事情。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三节里面说，凡像他，就是耶稣基督，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像他洁净一样，这里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同样是纯洁的，是圣洁的。纯洁也代表了正直，代表了诚信。假如我是纯洁的话，我也是一个正直诚信的人，我不会去诱惑或者去欺骗别人的。人与人良好的关系是必须建立在相互的信任以及尊重之上。如果有一个人他缺乏这种的纯洁，缺乏这种的正直与诚信的话，有谁会相信他？有谁会尊重他呢？ Leona Keeler 这位医生是发明测谎机的 Lie Detector 的医生，他曾经用这部机器对25,000人做了一些的测试，结果是什么呢？他发觉没有一个人是完全诚实的。箴言第十章第九节说：“行正直路的步步安稳，走歪曲道的必然败路。”行正直路的人是步步的安稳，无需活在惊恐当中，因为他没有说一套做一套。行进正直路的人不欺骗不说谎，他的心中是满满的把握，满满的信心。如果我是一个拥有智慧，从上头来，从神而来智慧的那个人的话，我不会做一些破坏损害自己诚信的事情。从上头来的智慧，第二方面，让我们可以与人和谐的共处。神所赐的智慧，让我们向上能够与神和好，向内与自己和好，向外四周与别人和好。从神而来的智慧给予我们能力去维护 与他人一个和谐的关系。智慧的人必然是爱好和平的。箴言20章第3节，他们那边说：“远离纷争的人，远离纷争是人的尊荣。愚妄人都爱争闹。”愚妄人就是指到那些缺乏智慧的人。从神而来的智慧是充满着和平的，不随意的去挑衅别人，触发别人怒气的。在人际的关系里面，我简单的举三方面作为一个来提醒，互相的提醒，这一些的态度，这一些说话的方式是非常容易引起纷争，引起争论的。第一个，很容易在谈话里面引起纷争，引起争论的是什么呢？是比较 comparing。 你为什么不能这样子？我像你这个年龄的时候我就已经。更糟糕的，假如你说我从前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那个是最糟糕的。在哥林多后书第10章12节，圣经的新译本怎么说呢？我们不敢和那些自我推荐的人相提并论， 他们拿自己来量自己，拿自己来比自己，实在不太聪明。是的，不论是与别人与自己来比较，都不是一件有智慧的事情。第二引起纷争争论的是什么呢？是谴责怪罪别人 condemning， 一切都是你的错，都是你不好，都是你的责任，每一次你都是。求主帮助我们，因为这样的讲话是引起纷争的。第三个容易引起争论纷争的是什么呢？我把它翻译成为专门去挑剔 contradicting。 有一些人的专长是什么呢？就是能够从鸡蛋里面找出什么，你们都晓得哈，从鸡蛋里面可以找出骨头的。然而真正的智慧，它的秘诀是什么呢？乃是你懂得在什么的事情上面你应该要去重视，却有一些的事情你完全可以去忽略的。是的，在人际的关系当中，包括父母跟子女的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朋友之间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姊妹，有太多太多的事情根本不值得我们花一分一秒的时间去看去听的，对不对？有很多的根本不值得我们花一分一秒的时间去看去听的，因为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然后你的一生每一天就是24小时，要好好的来使用。箴言14:29里面说，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性情暴躁的大显愚妄。有智慧的人懂得控制他们的脾气，一个情绪失控的人乃是一个愚妄没有智慧的人，会做错事情。事实的确是如此。当我们怒气冲冲的时候，请记得那个也是我最容易做错事，最容易说错话，最容易做错决定的时候，是不是？怒气冲冲的时候的确是我们最容易做错事，说错话，而且是做错决定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从神而来的智慧是充满和平的。第三，从神而来的智慧是充满温柔的，不会刻意去贬低别人的感受。一个温柔的人也是一个懂得体谅别人的人，温柔的人懂得怎么样小心的去处理别人的感受。我们常常犯的一个错误是什么呢？包括我自己，我们当我们无法去了解去明白这个人为什么会有这种的感受，有这种想法的时候，我们就断定这样的感受一定是不正确的，不合逻辑的，不是非理性的，是愚笨的。然而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从神而来的智慧是充满温柔的，不要刻意的，不要去贬低别人的感受。或许在那个时候你无法去了解去明白，甚至不同意对方的看法，对方的想法，可是我们要学习去体谅，去接受别人的感受。箴言15:4说，温良的舌是生命树。原来温良的舌是生命树。请不要扮演心理学家去分析别人为什么这样的感觉，有这样的看法。请不要以专家的姿态去对待别人。雅各提醒我们，温柔的人总是以温柔的心去聆听，不会随意的去贬低别人的感受。有时候当别人与你分享他们难处的时候，你也刚好遇到很多难处，就在那个时候你会说，我比你遇到的还大个100倍，大个不知道多少倍，我也很需要人来 帮助我，我也很需要人来同情我，我也很需要人来聆听我。是的，在那个时候碰上两个人都需要别人的聆听，别人的用温柔用体谅的心来对待，那怎么办呢？我想起有一位的母亲曾经对她的儿子有这样的一个的忠告，我觉得非常好，很简单，三个英文字，她说 Bigger is better， 更大的就是更好。什么意思呢？就是假如你与别人分享的时候刚好，或者是别人跟你 来抱怨 来倾诉他的难处的时候，你也遇到很多的困难的时候，假如你能够用更宽大更宽容的心去聆听去接受，而选择不同样的跟他一起来，我也比你更惨，我比你更那个。如果你是有一个 bigger 更大更宽大宽容的心的话，你就是那个 better 的人，更好的人。我觉得这个提醒很实在，我们要学习的是做一个 bigger 然后是 better 的一个人。让我们学习怎么样靠主的恩典有一个更宽大的心。其实当你愿意去聆听去包容去体谅的时候，你自己的难处相对就轻省的多了，这是真的。第四，从神而来的智慧给我们的是一颗柔顺的心，不会随便的去批评或者是拒绝别人给你的意见。柔顺这个字可能更适合的一个翻译是谦逊，所描写的是一个合情合理的人，他有一份可以向任何人学习的心，也愿意更多的聆听，更多的来学校学习，对别人的想法，对别人的建议，常常都能够抱着一种开放的态度。也许这一种谦逊能够对别人的意见持着一个开放态度的一种心，或者是对父母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与儿女沟通谈话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太了解我们的儿女了，我们太了解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女儿，他还没讲完我老早就晓得你要讲什么呢。英文的一个说法是 jump to the conclusion， 我们太容易就下了一个的结论。求主帮助我们，从神而来的智慧让我们能够谦逊，能够去聆听，能够去学习，能够不随便的批评或者拒绝别人给我们的意见。箴言十二章十五节怎么说呢？他说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那唯有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唯有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多好的一个提醒啊！假如所言属实的话，是真的话，我们就虚心的来聆听，从中吸取这个教训改过。假如是假的，是不对的，那你就选择忽略它，忘记它了吗？不要随便批评别人的意见，拒绝别人的意见，学习做一个聆听者。第五，从神而来的智慧是满有恩慈与怜悯的，而且会结出义果来的。另外一个我们常常会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当别人犯错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抓紧机会趁着那个时候来训话一番，甚至我们还像一个历史专家一样，将别人过往的错失、过往的失败从头到尾又来数一遍。 求主帮助我们，因为这样的做法实在是愚不可及啊。从神而来的智慧是蛮有恩慈的，绝对不会去故意去夸大，而且在众人的面前去将别人的错误失败然后挑出来让别人来看一看。我很喜欢这一句话，很抱歉，因为有很多可能是看了英文然后再想到中文。有一句话它很简单，它说 Give people what they need, not what they deserve。我把它稍微再完整一点来翻译，就是一个内心蛮有恩慈的人会给予别人所需要的帮助，所需要的同情，而不是给别人他所该得的，他应该受到的惩罚。给别人他们所需要的同情，他们的帮助，而不是说你该得这一个的刑罚，该得这样的责骂。箴言十七章第九节说，遮掩人过的，寻求仁爱，屡次挑错的，却是离间密友。一个智慧的人，当别人犯错的时候，会用恩慈的爱心将别人的过错来遮盖，而不是在众人的面前故意将别人的错误来夸大，来挑出来给大家看。请记得一件事情，当一个人跌倒的时候，他最需要的乃是有人扶他一把，让他可以重新站立起来，给他一些鼓励的话。雅各书第二章十二节不是告诉我们说，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这一句话告诉我们，恩慈怜悯是一个比审判更大更好的一个行事的原则。最后一个有智慧的人，他的标志乃是没有偏见，没有假冒。这两个字其实是同样意思的，他描写的是什么呢？原来在当时希腊的剧院里面，他们通常呢只有一两位的演员来演整部的戏，然后当他们扮演不同角色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拿着很多不同的，有时候五六个不同的面具，那扮演到这个角色的时候就会把这个面具放在脸的前面，当大家演另外一个角色的时候又放另外一个的面具在前面。所以呢，那些演员就被称为是 hypocrite、啊、或者我们现在的翻译是假冒为善，戴着面具的伪君子。假如你是有智慧的话，你就不会是一个戴着面具的一个人。教会是一个不需要戴着面具而来的一个地方。有人说，假如你是需要戴着面具才来到教会的话，可能这里不是你应该要来的。我们记得格里汉，就是哥培里牧师，每一次布道大会总是会唱这首的呼召的诗歌 Just as I am， 照我的本相。在神的家里面比真人羞还真实，坐在这里的是真的人，我们是犯了真的罪，我们是犯了真的错误，在我们的家庭里面也真的有问题，我们个人也真的有问题。从神而来的智慧让我们不需要去掩饰自己的弱点。箴言二十八章十三节怎么说呢？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恤。你知道吗？当你愿意把面具拿开，用你的真面目与别人来面对的时候，承认我们是那么的不完全，那么的不完美，我们是有软弱的时候，请不要惊讶，没有人会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的，没有人会因此对你失去那份的尊重，因为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呢。弟兄姊妹，有小孩子跑到我的前面来，他说：陈牧师，为什么你的右眼比你的左眼小？你们都看到啊。 当然大人不像小孩这么的直率，小孩也不是故意的来挖苦或者是取笑，不承认我有这样的不完美，就表示我是完美的吗？当然不是。求神帮助我们，我会告诉小孩说，我小的时候很顽皮，结果呢，跟小朋友玩的时候眼睛受伤了。小朋友一般都会说，哦，哦，他们就很简单，就接受了。陈牧师还是陈牧师，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给我们的智慧，让我们不用戴着面具来到教会，在神的面前，让我们也可以承认我们的软弱。也许你问我们怎么样可以获得这种从上头从神来的智慧呢？其实获得从神来的智慧只有一个途径，就是向上来仰望，向神来求。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不是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就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智慧是上帝赐予的礼物，每一天可能我们要不住的常常的求神给我智慧。当我要与我的儿女谈话的时候，神啊给我智慧；当我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神啊给我智慧；当我去面对任何的一个困难的时候，神啊给我从你而来的智慧。神是那位不斥责人也厚赐智慧的人。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三节还告诉我们，一切的智慧和知识的宝库都蕴藏在基督的里面。你需要相信接受耶稣，以至于在你的生命里面有基督的同在，你也就有拥有这一份从上头来的智慧。诗篇111篇第十节最后跟大家互相的提醒，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都是聪明人。从上头来的智慧是神所赐的智慧，从一颗敬畏神的心开始，能够让人聪明的来选择遵照上帝话语的教导吩咐去生活，以至于我们可以与人享受一个和睦的关系，享受美好的人生。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恳求你自己透过今天的话语来向我们每个人说话，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虚心的求神的智慧，以至于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可以活出一个美好的见证。求你按着你自己丰盛的恩典，你来赏赐，来帮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